各位亲爱的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主里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雅各书第四章那我觉得雅各书里面真的有充满着许多一些对我们信徒的提醒跟劝诫好像昨天我们讲到口舌方面，我们要去注意的，我们当怎么来让我们的口舌能够讲出一些造就安慰鼓励的话语，而不是去造成破坏那今天呢，当我们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我在这章经文当中，其实看到了一个主要讲的一个东西，就是刚才一些弟兄姐妹也是分享，就是讲到这位掌权的是神我们要知道掌权的是神，我们要相信说一切都有神，并且神会做事。那神会做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说神却有他的心意那神既然是那个掌权者，今天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身为他的儿女那我们就应当要敬畏他。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成为敬畏神的儿女所以这章经文也带出我们当如何的来敬畏这位掌权者那首先呢，我们要敬畏神，我们就当谦卑，不与神为敌这是在第一大段在第一到第六节的经文当中有说到。那当中呢，我们看到他雅各他就有讲到第一个层面，就是不放纵私欲在第一到第三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自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那教会呢，本来应该是在一个和平的气氛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说来到教会就好像来亲近神一样，是应该是要结满公义的果子的地方。但是其实今天当我们在很仔细的来观察的话，我们却发觉其实在教会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争战斗殴的事情发生那经文它就带出说，导致这些问题的其实就是人里面的私欲我们人里面有一些私欲，那私欲呢是人体贴肉体的结果，会在人的内心就会产生一个征战，使人成为心怀恶意的人。那因此呢，我们的人的私欲呢也会引发贪恋那我们知道十诫里面当中他有说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会去贪恋，我们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我们所喜欢的，然后有时候为了要达到这种的欲望呢，我们就会不择手段的要去争取我们想要的，所以甚至我们可能会践踏别人然后去就是为了要得着我们的目的所以当别人不愿意给予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些争论然后以致这些嫉妒杀害又斗殴征战就会发生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做的时候，结果我们可能也什么都得不着那私欲呢，跟这个第三节那边有讲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的这个宴乐，它其实是相同的，就是指一切可以满足私欲的一些享乐，包括吃喝方面的享受，这些都是会跟这个私欲挂钩。但不仅止于此而已凡举一切就是满足我们身心灵的一些娱乐活动也有可能变成就是此处所谓的宴乐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我们可能说我们喜欢做这些事情其实是 OK 的，但是呢，问题就是在于是否有节制而不过度如果我们没有节制的话呢，那其实这些其实就会变成了是一种我们的这个私欲而浪费的话，它只就是将所得使用在一些无价值的事物上面，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思考，我们是否也像这个 经文当中所说的浪费在我们的宴乐当中，就是我们常常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而把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所有就倾倒在这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上面哦。那曾经就有一个农夫，他就很辛勤的工作，他为自己，他其实他为自己所有的，他其实都感到很满足了。然后呢，这个魔鬼呢，他就看到这个农夫这样，所以他就一直在想说，他要让这个农夫变坏，所以他一直在想办法，所以他就让这个土地变得僵硬哈，然后呢坚硬，然后。但是呢，农夫并没有怨天尤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在那边很努力在劳作。然后呢，他又去让这个农夫的东西、哦、不翼而飞，为了想要激怒这个农夫。但是呢，这个农夫呢，他仍然没有暴跳如雷哦，反而他就祈求这些丢失的东西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其他的穷人。然后这个魔鬼呢，他就恼羞成怒哦，然后就在想说，难道就没有办法说让这个人变坏吗？然后呢，这个魔鬼他就绞尽脑汁哦，后来他就决定要试一试，就是用一个反向的思维来去做哈，所以他就乔装起来成为农夫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农夫要如何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收成。那果然呢，这个农夫听了他的话呢，他就照着做。然后第二年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的收成很好，然后呢，之后他也跟着做的时候，他就发觉他的财富呢就一天一天的增加。然后之后农夫他又采取这个魔鬼的建议，就是雇人就是帮他去干活，然后自己呢就开始过起了奢侈安逸的生活。然后再后来呢，这个农夫的脾气就越来越暴躁，然后动不动呢就责骂殴打仆人哦。然后这个魔鬼呢，他就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得意的笑，他说哈哈，这一招真的是很臭效哦，我只不过就是让他拥有比他需要的更多而已。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其实就是魔鬼的一个伎俩，就是他会挑起人的一些的私欲，然后呢逐渐的就会让人去远离神，并且呢就把这个以人为中心的全套的价值观啊道德体系全部置入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就会让人家自我荣耀，自我沉溺在当中，尤其是渐进的你是完全没有感觉没有自觉的哦。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常常的警醒，就是不让自己陷入到这个恶者的作为当中。那并且我们也要谨记耶稣他曾经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那只要我们是按着神的国还有神的义来求的话，那我们就知道神他必定会加给我们。因此呢，凡我们所求的必须符合神的旨意，否则的话我们就什么都得不着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哦，在第四到第六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与世俗为友，他的意思就是贪爱世界哦，所以跟世上的人事物同流合污。所以雅各他就意识到，我们不能够同时这个做世界的朋友来一起来背叛神，又做神的朋友，然后所以他就说我们不可能两头的，跟这个好又跟那个好，即使只是有想要与世俗为友的这种欲望，也可以使一个基督徒与神为敌哈。所以这个要他在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就会当我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沾染这些的不洁哦。那之前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争战啊、斗殴啊、贪恋啊、嫉妒，其实都是列为与世俗为友的一个 恶劣的行为当中哦。而且雅各他很严厉的指责这样的行为在神面前呢，那我们是得不着所祈求的，甚至被称为淫乱的人。所以这样的忠告其实他是在提醒我们，信仰其实对今天我们来说它会是一个考验，莫过于就我们的其中一个考验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的征战，因为我们常常里面就在打仗，我们应该要这样吗？还是我们 要向着神呢？还是我们向着这个世俗这个世界？所以生活中的各样私欲其实呢就很容易使人会产生骄傲、嫉妒、纷争，我们内心会得不着安宁哦，甚至我们会败坏他人。而且神的话也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到底。所以神他是很渴望我们来亲近他，但是他也不能够容忍我们一面爱他，我们又一面爱世界。所以之前我们知道说耶稣说过我们不能够 又爱神又爱马门，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经文当中他这边讲到阻挡与恩赐，其实都是这个同为主动式，就是表示说神他拥有那个主权，当他看到人很骄傲，他便会阻挡和反对那个人。而当神看到谦卑的人的时候就是那些不张扬知道凡事由神掌管跟带领并且愿意降服下来的人呢，那神他就会主动赐福给这样的人。那因为谦卑的人才能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不再依靠自己的势力还有才能，而是单单的来仰望这位赐恩典的神，好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常常的来寻求神，我们不要让这些世俗的价值观冲刺我们，以致我们远离神。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首先我们要谦卑不与神为敌。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我们要成为那敬畏神的儿女的话，我们就要抵挡魔鬼，要亲近神了。在第七到 第十节，那经文这里这么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为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所以恩典只会赐给谦卑寻求神的人。因此呢，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神。所以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要降服于他。而且呢，如果我们要解决肉体的私欲以及他所引发的这些纷争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必须一定要抵挡魔鬼。我们要抵挡魔鬼，这意味着说我们要对抗魔鬼的欺骗还有恐吓。所以当我们抵挡魔鬼，我们其实就会蒙应许。就是什么呢？这边说就是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我们抵挡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逃跑，他只能够离开我们。而经文他这边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嬉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是一个人他在悔罪的时候，悔改认罪的时候 所呈现的一种的状态。那其实认罪悔改可以帮助我们亲近神，因为我们知道说唯有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遇见神。人若洁净自己的行为，若洁净自己的心思的话，我们知道神就必会亲近我们，因为他自己应许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神必定会转向我们的。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所以呢，我们只有在主面前自卑，我们才能够亲近神，我们不再与神为敌。那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自己 绝望失败的处境时候呢，他就会把我们升高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他就会让我们能够领受更多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胜过试探哦。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就是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要敬畏神，使我们能够愿意的来顺服亲近他哦。那第三呢，我们看到也是很重要，就是不可不彼此批评论断哦。那其实这个也是讲到口舌，我们昨天在第三章当中我们也看到讲到很多。那今天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在11到12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那为什么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呢？因为对于人所做的事情是非对错，那其实律法已经显明他有没有问题，我们都会知道他到底做的对还是不对，所以不需要我们再去强调。但是呢，当我们一再的强调某某人的问题的时候，讲他这个有问题啊什么这些等等的时候，好像就仿佛这个律法效力不足，然后我们需要为律法说话一样。那因此呢，当我们去批评论断弟兄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是在批评律法。那另外一方面，耶稣他自己也曾经说过，总挂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哦。那保罗也说，爱人如己，就完全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因此呢，如果我们不爱人，而是去批评别人，其实也是在违背神的律法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对别人的态度，还有一些的行为哦。那到底我们是在建立还是拆毁对方呢？当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话就是想要赢别人呢，然后我们会讲一些我们叫做很那种的话语，就是为了要让别人觉得就是很就是让他们就是觉得自己有问题呀，然后自己反而我们自己很好这些等等哦。所以当我们准备去批评别人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牢记这条爱的律法，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常常对人说一些对他们有益的话，然后我们要多说一些造就鼓励安慰别人的话，就会使我们就会简化我们去看人家的错哦，而我们就能够去遵行神的律法哦。那我们之所以不去批评论断弟兄，其实我们是选择不将自己置于这个律法之上，来取代律法的地位去断定是非哦。那而且呢，当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也代表我们无视于律法的存在，形同就是批评论断律法。那另外呢，批评论断弟兄就显然是犯了这个要爱人如己，其实我们自己也犯了这个律法，却又不肯承认自己违反这个律法。因为若是承认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不会去批评论断了。那所以呢，这种批评论断弟兄的行为呢，其实也就是间接的批评就是论断律法，认为律法不够周全哦。所以我要讲这些东西。加上我其实刚才佳佳他上来分享，就是从这节经文当中得到，我觉得也是很好。就是其实常常我们在要讲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所批评论断的这个人呢，他也是跟我一样的，都是同样是天父所创造的。那而且呢，有时候我们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要把别人就是把他变成比较低，然后要抬高我们自己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常常想，当我们在讲别人的时候，我们当中我们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因为其实有时无形当中我们也犯了罪，其实我们也得罪了，不小心也得罪了神，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是站在一个公义那边，然后好像在为神讲话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神就是神哦，他知道一切，他也不需要我们出来为他出头，不需要我们来做那个审判官哦。那这其实带出我们 根本没有权柄来做这件事情，去论断、去批评、去做审判哦。因为设立律法还有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啊，就是神哦，没有其他人哦。因此，一个敬畏神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今天我们敬畏我们的神的话，那其实我们应该是不大敢会去毁谤弟兄或者是判断弟兄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去思考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是敬畏神吗？我们真的敬畏神吗？还是我们常常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一些站在神这里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说我们其实也得罪了神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来帮助我们去更加的思考我们的生命，来检视我们的生命哦。那其实当然最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生命是由神来掌管哦。在第13-17节哦，在这段经文这里这么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经文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雅各他其实他是在提醒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很脆弱的。好，就是可能今天出去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还在世上吗？我们都不知道。事实上我们活着行走都是在于神的许可。所以弟兄姐妹，雅各他其实他在这里他并没有阻止我们做策划或者是执行一些的策划，只是要提醒我们不要脱离对神的依赖来做规划和执行规划。那其实这个定立目标是好的，就好像我们每年在年头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我们要就是写一些计划，对今年啊我们要达成的一些目标啊，我们想要做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会鼓励弟兄姐妹这么做哦。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计划当中从来没有把神包括在内，我们只是想说我们要做这个要达成我所想要的话，那么我们的计划最后其实会叫我们失望哦。因为我们要明白未来是掌握在神的手中，那我们的计划若没有考虑到神的存在的话，那其实这个计划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想要达成的都是在地上要满足我们心里，刚才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欲望啊、私欲也好，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长久的哦。所以我们要我们的计划呢是应该要包括神在当中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可能在未来十年或者你说太长那一年或者是明天，我们会有什么打算呢？就好像易莹看来说，他会在想说明天我要吃什么，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已经想好好在那边哦。但是假如现在神他介入到我们的计划里面，他替我们重新去安排的话，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有些人说啊，我都计划好了啊，我都已经想好我今天要做这样1、2、3、4、5、6、7，我已经全部想好了。可是神说有这样因为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哇，神啊，你打乱了我的这个计划呢，你打乱我全盘计划，哇，我会很生气吗？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去我都已经计划得好好的很好的，这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完美的计划，为什么神你要进来去打乱它呢？我们是否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哦，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可以去计划将来，但是呢我们不要死抓住计划不放哦。因为当我们死抓住计划不放的时候呢，那我们真的是很难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如果我们把神的心意作为计划的中心的话，其实呢它必不会令我们感到失望的。好，所以 在接下来他这边另外我们看到说，我们常以为行恶是罪，那做坏事这一定是罪的吗？但是呢，雅各他这边就告诉我们，不行善也是罪。怎么说呢？就是说谎固然是一个罪，但是知道真相而不说也是罪，毁谤他人是罪，但我们若知道那人需要我们的关心而我们却逃避他，这个也是罪。所以雅各他这边要讲的就是，当我们不行善的时候也是在犯罪。所以违背神的旨意行不当行的是罪，忽略神的旨意不行该行的也是罪哦。那因为信徒知道说神的旨意是要人在主面前自卑，所以呢，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都是犯罪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就要顺着圣灵的引领，我们要常常乐意帮助人，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因着自己的方便啊，觉得当圣灵有时候会跟我们说一些，哎，你要关心这个人，或者要打一个电话 给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人需要帮助你，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很小的一个行动做而已。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啊，真的是这样子吗？哎，反正有很多人，他身边很多人可以帮助他，或者你就想很多很多的借口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一直推卸，我们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在雅各的这个他所行的当中，他所说的当中，就是我们其实也是犯罪哈。所以当神指示我们要去行善、服侍人、跟别人，甚至是跟别人和好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会照着去做呢？那当我们愿意去顺服，愿意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属灵生命它其实会得着更新还有振奋哦。所以弟兄姐妹，雅各他就在这里劝信徒，就是我们人生在世哦，即使有很多美好的计划，你看到有人就会想说啊，我五年要赚第一桶金， 我十年要讲有成家，然后有一栋屋子啊，然后又怎样怎样，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但是呢，我们却也控制不了随时发生的意外。你可以想得很好，但是明天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是不知道。那就好像一个金融风暴下来，就你可以就什么都没有了。那因此呢，生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夸口，我们不可张狂夸口，因为这样的行为在神的眼中是恶的。因此我们当敬畏神，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不单是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甚至还要去行出来哦。好，我就总结今天我这一章的经文啊，雅各他对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成为敬畏神的儿女，因此呢，我们就要常常的来亲近神，我们要服在他的旨意上面，我们也要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要常常抵挡我们心中的这些的私欲哦，使我们不陷入在斗殴跟争战当中哦。我们也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口舌，就是我们不要再去批评论断，然后去不说是非，然后不说那些好管不好管闲事哈。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过好管闲事，然后我们就很多讲很多这些是是非非哦。而且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唇来祷告、来敬拜、来安慰、帮助别人哦。那最终呢，我们要明白人的生命都不在我们自己的掌握当中，因此呢，我们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明天会如何我们尚且不知道，那一切呢都是由神来掌权，而人所要做的就是我们就是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寻求他的面哦，因为一切都在乎神哦。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雅各书第四章，我想在今天这一章经文当中特别提醒所有的属神的基督徒、门徒、圣徒，就是要留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想特别是雅各这位教会的长老，他特别的吩咐、特别的交代或者特别的提醒所有属神的儿女们，特别是针对犹太人。当然 这封书信如今我们作为一个外邦的一个信徒，我们同样的也一同被提醒， 就在这一章里头，我想刚刚所说的，应该这一章里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就是对于一个圣徒来说，因为我们是属神，本来就已经分别为圣，所以作为一个属神的儿女或者基督徒，有三个不，所以我想在这一章里头，一个就是不爱世界，不贪爱世界，然后第二个就是属于不要论断，然后第三就是不要自夸，我想是这一章经文里头所说的这三个层面。可是 这三个层面，如果我们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那样，那这也就是从比较从律法的角度，就像说当我们说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从十诫当中我们领受明白到神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他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唯独你，好像这是对神的一个认识。可是对神的一个认识，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就是我们的心我要怎样呢？所以我想说我们在这张经文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不要我们贪爱这个世界，因为你知道当这里说到以世俗为友就等于以神为敌，哇，这个我们通常没有这样子去感受，我们只是觉得说有啊，我是爱神啊，所以我都来聚会啊，我都愿意奉献啊，我都愿意服侍啊，那我想我们想到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也会忽略的，就是可是与此同时，哎，我们也在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也很需要这个世界啊，我们也很期望或者是追求这个世界所能够给我们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常都是一线之间一念之间。我不是说做基督徒我们今天脱离世俗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跟世界脱节，当然也不是，因为是神把我们放进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可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恰恰好就是因为活在这个世界，能不能够显出跟别人的不一样。那什么是我们的不一样呢？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整个价值观是以神为中心，整个价值观是为神的缘故而活。那这个恰恰好就是我们既是活在世界，可是我们是以神为中心，那是爱神。那否则的话，原来这里所形容的就是抵挡神。那所以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说不爱世界，不以世俗为友，或者反过来的应该就是属于爱神，亲近神。所以这也是今天的经文这里所说的，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怎么样亲近神呢？那我想我们很常有一种二分法，就是我来教会我亲近神，那我回到现实生活我就要面对我的人生。其实亲近神应该是我们知道神无所不在，那神既是无所不在，我们在任何的处境、任何的光景、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把神放在我们的思念当中。我在这个环境，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活？我要怎么样子可以成为见证人？因为别人都在看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没有离开，而我们就常常亲近神。当你常常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到原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无论是顺利的不顺利的，恐怕它都有神的一个美意。顺境我们感恩神给我们开路，逆境我们感恩，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要去突破的考验，神给我们一个功课，让我们明白在这个时刻要依靠他，这个时刻要更迫切的祷告。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除了有很多不同的祷告会，但是其实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是活在一个所谓的不住的祷告，因为神本来就是无所不在，所以随时随地随时随处我们的心来呼求神。然后当这里说到这个不要爱世界，积极来说就是要亲近神，要爱神。那如果说到不要论断，更积极来说其实是要爱弟兄。那爱弟兄的当中，我们就没有了任何的所谓的 评断吗？因为批评论断那个感觉上就是要贬一个人，要数落一个人，要致死一个人，要来审判一个人。但是今天我们也深深明白，我们在真理里头我们要教养，在真理里头我们要提醒，真理里头我们有欠缺。如果当一个人他在软弱当中，他在无知里面，他在错误的道路上，你不加以欠缺吗？或者说你欠缺他根本不当一回事，你不要更严厉的欠缺吗？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讲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可能要查验里面的动机。如果里面的动机是因为爱，所以我在乎，所以我巴不得你改变，恨不得你突破， OK， 这样子的出发点，这样子的内心的动机，以至于你这个重的话，那重的话有时候当事人也好，旁观者也好，可能会觉得哇，你为什么这样子在讲这个人，好像在批评论断，诶，这不岂不是违背真理吗？如果你做一个领袖，你作为一个爱主的弟兄，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可是你要看他里面的那个动机。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讲这些法利赛人，哇，这些人好像粉刷的坟墓，就是你外面装饰的美美，里面是死人的骨头啊！这些人假冒为善，哇，这不是批评吗？这不是论断吗？不是，耶稣在责备人在罪恶当中需要被唤醒啊！所以我想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恐怕我们也要真的意识到我们里头的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们是出于爱，所以我们的重话其实也是为了要挽回对方，为了要提醒对方，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要留心，免得我们读了经文，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变成我们这个也不能说，那个也不能讲，或者说结果我们就变成是生命当中没有了那一个那个的生命力，提升力。然后最后讲到不要自夸，当然不要自夸那是什么？那是要谦卑，而且那是要什么？那是要真的只有凡事都感恩，凡事都倚靠，凡事都仰望主。所以这三个无论是不爱世界，不要论断，不要自夸的积极面，其实都是要爱神，要爱人，就是要爱主，就是当我们以主为我们的中心。所以今天我们在真理的里头，我们也求神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被提醒。雅各书所强调的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不断的强调一样事情，你看几乎每一章都提到一个所谓的要行善，要做善， 要活出这个好，而且这个好是有影响力的。这个好不只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好，这个好是有影响力的。你的出现，你的存在，可以成为别人，你身旁的人的一个鼓励、造就、安慰，更是给他们看到是你的出现、你的存在能够造就他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路领受神的话，也不断的在真理当中被提醒。